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在各个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和平民的安全。从南斯拉斯屠杀阿尔巴尼亚族人，到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从非洲的种族屠杀到印尼屠杀华人侨民，从日本奥姆真理教地铁释放毒气，到911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战争、屠杀、恐怖仍然严重威胁着人类。要避免悲剧的发生，真正的出路在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回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的艰难。难就难在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或外交协定的问题，它是一种深层的心灵结构，需要一种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力量。在人类自我约束能力普遍下降的今天，如果有谁能使千千万万的人迅速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那他实际上就是在救人于水火，他就是在普度众生。90年代初，在遥远的东方，一个人开始了这种尝试。他创编了一套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理的性定双修功法，并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播。这个人就是李洪志先生。而这套功法就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对无神论的大肆宣扬，使人们渐渐抛弃了对古老文明的信仰。特别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经历了难忘的心灵触动，变得什么也不相信了。很多人把对金钱、权力、享乐的追求当作唯一的生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先生开始了他的传播旅程。从1992年到1994年，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开办了53期学习班，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大城市。全国有近20000人参加了李先生亲自传授的学习班。他告诉人们，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做人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返回到我们的先天本性中去。他认为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思而国不辅，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述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很快，法轮功从几百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获得大会的唯一金奖——边缘科学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被授予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这是1999年1月， 中国第九届冬季运动会在李先生的家乡长春举行。当地的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
我以前住院哈，一个月住就是住院嘛，一住住两三个月，给国家就是花医药费造了好几千元。现在呢，我五年不吃药，为国家节省了2万多元，而且呢，我的两个女儿也修炼。
我想说一下，我是他大姑娘，但是我想说啥呢？说法轮功真的救了我全家。
我原来吧，就是在哪种环境下对自己的生活都不满意，我就觉得，哎呀，怎么都是别人对我不好啊，都在找别人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大家所有的工友都是一样，都是在找自己有什么对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怎么改进自己的，净化自己的心灵，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那我觉得我的一生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大法最教育我了，
给了我新的生命。
我是一名军人，我觉得呢，我能够接受的大法确实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老师呢，李洪志老师不仅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同时呢，他也教给了我们能够真正生活的道理，他讲出了宇宙大法。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人，对我们整个社会以及对我们整个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也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所接触到的，包括我们的同志和我们这些亲属，有的感觉到呢，我们得到大法非常的不容易，有的非常的珍惜啊。
像这样的大型练功场面，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见到。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成为全国的最畅销书。一位中国官员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对法轮功为国家节省开支表示高兴。在湖南省山区，流传着一个让水的故事。南边村和水庄村共用一条水渠，因为水源有限，每到盛夏干旱季节，处在上游的南边村仗着优势垄断稻田用水20多年。1995年7月，法轮大法传到了南边村，全村176人学功，他们的道德观念、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大家一片善心待人，征水罢水变成了让水，两个村子从此消除怨恨，和睦相处。
法轮功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广告宣传的方式，那个完全是通过人传人呐、心传心这个方式传播开的。那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吸引了上亿人的修炼，而且他们都能够坚持的修炼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想呢，这除了这个法轮功能够真正达到去病健身这个效果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李洪志先生呢把真善忍这个道理讲出来了。那个真善忍呢，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精髓，同时呢，他又是人呐、这个心灵最美好这个最美好这一面的一个真实的体现。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呢，他把这个真善忍的原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呢，真正的那个结合起来了。这样子呢，就是那个是修炼者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在工作上啊、家庭里啊，或者是其他的社会活动中里面呢、都能够按照真善忍这个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啊，处处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好人。这样呢，他对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啊，确实起了一个很好促进作用。因此上呢，他能够使社会的更加稳定。
好人这个价值观在当代的许多人心目中差不多已经成了笨人蠢人的同义词了，但是 这个古老的价值判断经过法轮大法的传播，重新又成为修炼者做人的标准。
There is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a very, very strong benefit.
法轮功真正对人有益，对练功人有很大的好处。在加拿大，我们能看到法轮功的益处，你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这种益处。它能把真善忍的价值观在中国再现，那种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凝聚于法轮功之中。
And truthfulness and forbearance that are really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have been captured so well within Falun Gong.
1995年后，李洪志先生开始到世界各地传播法轮功。虽然语言不同，但他的真善忍精神却超越了文化上的差异。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而高贵的人。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时，虽然他讲中文，但我从心底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我们。
我从19岁起就经常被关进监狱，今天放出来了，过两天又被抓进去了。我读转法轮才读到了一半，我就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而到警察局自首去了。法轮功给西方人带来的一大好处是把中国的传统智慧带给了西方人，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突破了文化障碍，这就是法轮功最吸引我的地方。
美国德克萨斯休斯顿市长在给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的嘉奖信中说，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让宇宙真理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并在东西方架起桥梁。李洪志先生不知疲倦地将法轮大法从中国传至世界各地，沿着这条道路，他影响了许多国家难以计数的人的生活，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李先生1992年第一次在北京传授法轮功的时候，参加学习的只有200人。到1999年，全世界已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中国高层的不安，特别是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这更使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感到威胁。从1996年开始，一些官方媒体开始以批评的态度对待法轮功。公安内部则下达秘密文件禁止法轮功，使部分地区出现了对法轮功群众的非法抄家抓捕。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中国国务院信访办，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他们没有呼喊口号或张贴标语，特别安静祥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和平上访行动。当他们离去时，地上一片纸屑也没有留下。这个事件震动了西方媒体，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在中国，一场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酝酿。1999年7月20日，全国范围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这场准备了3个月的镇压，从一开始就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 在七至八月的30天内，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347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平均每天超过10篇。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省市的上百个电视频道、电台，每天24小时反复播放取缔法轮功的决定和诋毁法轮功的节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被要求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批判法轮功，所有的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都要组织人们集体收看批判法轮功的新闻和节目，各国的中国大使馆也开始组织当地华人接批，并向各国政府散发诋毁材料。江泽民本人也在国际会议上批判法轮功，并将污蔑材料在各国首脑中散发。李洪志先生和他的真善忍法理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开始镇压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一篇声明：中国法轮功只是个群众性练功活动，没有什么组织，更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政府，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我们不能把人当成敌人。他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也希望中国政府及领导人不要把法轮功群众当成敌人。在正式取缔后的10天之内，数十万的法轮功修炼者想方设法到北京上访，因为所有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都被封锁，他们中许多人是采用了步行、骑自行车的方式穿山越岭赶赴北京的。一位年迈的农民被捕时，他打开自己的包袱，将几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当时有多少人来到北京，只知道7月21日一天之内，北京最大的丰台和石景山体育场的草地上挤满了修炼者。当晚，北京下起了瓢泼大雨，学员们纷纷拿出雨具为看守他们的警察同意，他们的善良和坚韧甚至感动了最铁石心肠的警察。
I have read a report from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一篇报道，59岁的妇女陈子秀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从中我可以看到，对这些法轮功的修炼者来讲，真善忍的原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已深深扎根于他们身心之中。
But something they're embodying with their lives and fulfilling with their hearts and soul.
但是中国高层不顾群众的上访，仍然加大力度镇压。江泽民把法轮功当成他自己的敌人，下决心要铲除。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从中国各地传出。到今年9月，有超过500人被判刑，1000多正常人被关在全国至少43家精神病院，强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有超过2万学员被非法劳教，至少10万人被非法逮捕关押。有32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平均每月近20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下，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 位女学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愤怒时拍桌子，厉声大叫不让我睡觉。犯人们管我叫新来的，整日厉声恶语。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1999年10月28日，一个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他打破了中国的新闻封锁，使西方媒体第一次有机会接触法轮功学员，得到迫害的第一手资料。
The atmosphere was one of courage.
那个气氛中充满了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尽管遭到镇压和骚扰，他们仍敢于召开这个秘密新闻发布会，一个接一个的人站出来，讲述他们作为法轮功学员而遭受的迫害，非常感人。即使遭到迫害，他们还有勇气组织这次新闻发布会，毫无保留地讲述事实真相，尽管他们很清楚，会后他们可能会被抓捕。
Full well, but after this press conference, they would undoubtedly be caught.
在所有向官方申诉的渠道都被堵死之后，法轮功学员开始走向社会。他们用自己制作的各种真相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散发。还有一部分学员走上了天安门广场。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政府和人民出现了矛盾的时候，人民呢要么就是屈服，要么就是使用暴力的抗争，从而导致社会的动荡。而法轮功的学员在这一场严酷的迫害下，既没有屈服，也没有使用暴力抗争的这个手段，完全是这个始终如一使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这就说明呢，这个李洪志先生所倡导的真善美原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个修炼者。而这种改变呢，又是任何外在的因素无法使他再改变的。
在海外，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他们的感召下投入到真善美修炼中，用和平的行动呼唤着正义的良知。
There was a group of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that came to Ottawa.
有一组法轮大法学员来到渥太华，在国会山中前演示。
On the front of Parliament Hill, and I was.
他们如此的毫无进攻性，使我感动，让我想到了甘地。
It was reminded me almost of Gandhi.
我走去与他们见面，我从未见过如此安静、热爱和平的人。他们与我平时见到的政治示威者大不相同。
I found it, I mean, these were the most kind of, you know, peace-loving, calm people that I'd ever encountered, and were not the type of usual demonstrators that I would deal with in politics.
Falun Gong is based on practicing...
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基础，在我的一生中，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社区活动家、美国参议员，我最相信你们所代表的真善忍的价值，超越其他任何价值观。
I have believed in the values that you represent more than any value.
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法轮功。
Do you believe in the power?
你相不相信真善忍的力量？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西方法轮功修炼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他们临行时，法轮大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最最纯净而璀璨的文化。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着人的自由和解放，然而这种解放来自于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法轮功教给了我们这一过程。
走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抗争对他们的不公，而且是以彻底的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我相信这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冲突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都是一大贡献。
能够坚定的稳定社会，能够使人心向善，哪一个国家，我想将来都会欢迎的。
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弟子们这9年的和平历程，给了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真正的和平是在人们寻求返本归真的路途上自然达到的，而修炼法轮大法能够使人达到这个目的。911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多么需要真诚、善良和友爱，世界是多么需要和平和稳定。但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却无法带给我们这一切。让我们重新认识道德的重要，在每一个人心中树立起对真善忍的信念。我们相信，人类的美好未来将真正开始。